欢迎收听法医秦明系列《守夜者二：黑暗潜能》，作者秦明，演播骆驼，第八集。听完萧朗和林默的汇报，傅元曼站起身来，他走到了林默的身边，拍了拍他的肩膀，并且鼓励了两句，然后说他就该去开会了。林默和萧朗点头出门，傅元曼面带微笑地把刚刚卷成纸卷的文件又重新摊开，放在了桌子上。这是一份关于南安市系列儿童被盗案的总体报告，是几个月前萧望总结出来的。原本报告的后面附了所有丢失儿童的基本资料，而现在后面附着的只是其中一个被盗婴儿的资料。资料里的婴儿生活照片被放大数倍，画面聚焦在他的左耳上。这是一个左耳患有先天性萎缩的婴儿，他的左耳只有右耳三分之一大小，剩下的部分像一个 U 字形的肉瘤挂在了脑袋的左边。报告的最后还附了两张照片，其中一张照片的背景是沈阳北站的广场，广场之上有一个戴着棒球帽的男人的背影，虽然看不清眉目，但是依稀可以看见男人头部的左侧并没有像右侧那样有正常的耳朵轮廓。接下来的一张照片是男人头部照片的放大特写，从这张照片可以看出来，他的左耳是萎缩成一个 U 字形的肉疙瘩的。照片上，男人的左耳被人用红笔给圈了出来，并且在一旁写着“豁耳朵”三个字。三个字的字体和报告成立专门处置特大疑难涉密案件的行动小组，集精英人才及警界资源为一体，高效工作，既可以节省警力，又可攻坚克难，这句话的字体完全一致，这是出于萧望之手。经过三个月的筛选，守夜者组织的大会议室的第一排整齐地坐着11名剩下来的学员。学员们在会前被叫入组织更衣室，每一个人的柜子里都放着一套整齐的99式春秋警用长服，每个人根据资历的不同也有不同的警衔。另外每个柜子里都有一个黑色的六角形的徽章，徽章的中央写着守夜者三个金色的字。穿上警服的11个人知道自己已经被守夜者组织录取了，个个都精神抖擞，斗志昂扬。不一会儿，讲台后边的小门打开了，走出了依旧穿着二级警监制服的傅元曼。傅元曼走上讲台，拿着一摞档案袋，目光如炬。他说道，
我相信你们会是守夜者组织的骄傲。刑部侦局是非常谨慎的，在录用你们之前对你们进行了充分的调查，并且调阅了你们在守夜者组织前三个月的培训成绩。我希望你们都要珍惜在守夜者组织的时光，并且完成组织上交予的任务。
大家说坚决完成组织上交予的任务，守护万家灯火平安夜。声音虽然不是很整齐，但是却非常的响亮。傅元曼挥了挥手，让大家重新落座。
我再次重申一下守夜者组织的结构。我们的结构人数会不断的增长，但是总体按照大家的特长分为策划者、捕风者、读心者、伏击者、寻迹者和寻觅者六个专业类型。前四种专业类型组成守夜者组织的狩猎小组，后两种专业组成守夜者组织的天眼小组。目前我们的组织对大众和普通警员保密只执行特殊任务，这些特殊任务
主要是指参与刑破现行的特大、疑难、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案件，或者按照组织要求侦破羁押的悬案。当然，今后我们的组织会不断有新的定位，这需要上级来权衡。在执行完特定任务之后，我们会将大家派遣到公安局最基层的科、所、队进行工作，在组织需要的时候公布临时调令，调你们回到组织。傅元曼的语气坚定而有气势，说的台下的十一个人群情振奋。他接着说道，我们的组织是公安部刑侦局的下属机构，你们在座的各界是警界精英，也是普通警员，我们随时要以警察纪律来约束自己，因为你们代表了我们的神圣组织，同时我们守夜者组织也有更高的要求和标准，这些都写在守夜者组织纪律里发给大家，请认真学习。现在我们有两件事情要做。听说居然不是分配到科、所、队，而是又有任务，大家的情绪又更加高涨了起来。第一件事情，我们进入守夜者组织是特批的，但是特批不是免试。接下来的时间，我会对大家进行一个突击考核，考核只有两个目的，第一，看看你们是不是具备能留在守夜者组织的条件，第二，我要根据你们的特长对你们的岗位进行确定。当然，确定你们的专业也会结合你们自己的意愿。一听到要考试，肖朗立刻耷拉下了脑袋。第二件事也很重要，全体起立。训练有素的十一名学员齐刷刷地站了起来，大讲台上的 LED 大屏幕突然亮了，出现了一枚金光闪闪的警徽。现在请举起你们的右手，和我一起进入入警宣誓。傅元曼说道。成员们纷纷举起了自己的右手，置于太阳穴的旁边。我宣誓，我志愿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献身于崇高的人民公安事业，坚决做到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矢志不渝，做中国为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而努力奋斗。虽然只有十余个人的声音，但是这却显得非常嘹亮，格外的坚定，在守夜者组织的大会议室里久久回荡。背对着十一个人的傅元曼在念完宣誓词之后许久没有转过身来，他利用放下右拳的机会偷偷用袖口擦了擦眼角，背对着成员们下了命令，休息十分钟，大沙盘门口集合，解散。十一个人陆续走出了大会议室，面颊都因为振奋而显得红扑扑的。看着其他兴奋的成员，唐当当却略有些情绪低落。
哎，小狼，你说我们都成为守夜者的正式成员了，旺哥这么久到哪儿去了呀？哎，旺哥还能回到组织里来吗？
肖朗安慰他，低声说道，当当，我现在只能跟你保证我哥很安全，总有一天他会跟我们站在一起奋斗的。
肖朗平时虽然不大靠谱，此时的许诺却显得郑重其事。唐当当虽然不知道他到底得了什么样的信息，但是也感觉到了一丝安心。他抬头问肖朗，
那你呢？三个月到了，你是准备留在这里吗？
他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怎么了，作为一个十几年来坚决不愿当警察的人，他这一次居然是一马当先地参与了破案，又兴高采烈地穿上了合身的制服，
更是顺利顺畅地和大家一起朗诵了宣誓词。要不是听说马上要考试啊，他还能更高兴一点。发过誓了，是不是就不能打退堂鼓了呢？唐当当的问题把肖朗拉回到了现实当中，他尴尬地摸了摸后脑勺，说道：
暂时的，暂时的，这不是我哥没回来，没人照顾你哪行啊？
唐当当莞尔一笑，说真的，我真希望现在就能看见旺哥的身影，好久不见，我都快记不得他长什么样了。
哎，那你多看我两眼，然后想象一下，就是我哥了。
肖朗舔着脸说道，
别贫了，先通过考核吧，通不过考核呀，你还得脱了这身衣服。
守夜者组织的警体馆矗立在训练场的另一端，位于之前成员们经常进行战术训练的战术训练馆的后方。从外形上看，警体馆的外墙比战术训练馆更加老旧，但是占地面积却比战术训练馆大了不止两倍。在此之前，因为长时间的锁闭大门，对于守夜者组织的成员来说，这个警体馆啊，就是一个神秘的存在。警体馆大门打开之时，成员们知道，这个警体馆在三个月内也被精心地翻修过了一次，里边的设施一应俱全。警体馆像是一个框架结构的巨大厂房，里边沿着四周的墙壁建有一些类似于休息室、茶歇室、监控室、考核室、机房和仓库之类的小隔间，但是其主体结构还是正中央超过8000平方米的开阔地带。这么大的室内空间不仅可以容纳学员在任何天气下进行训练，更让训练有了一定的私密性。警体馆的屋顶大约有10米高，屋顶的上边有着复杂的滑轨，滑轨上再有电子起重设备。通过电脑编程，可以操纵这些起重设备迅速地建出一个虚拟的外部环境供学员们进行训练。不仅如此，这套设备甚至可以在1个小时之内按照特定的场景环境搭建出一个虚拟现场作为沙盘来使用，所以顾元曼称呼这个警体馆为大沙盘。此时大沙盘的地面上堆积着一些木料、钢材之类的东西，起重设备正在忙碌地工作着。11名成员列着队，被顾元曼直接带进了一侧的休息室。顾元曼说道，
现在都是高科技了，这些东西我也搞不懂，所以我请来了唐俊教授来给你们讲解装备的使用情况。
傅元曼说完，微笑着对身后的唐俊点头。唐俊点头示意之后，走到了队伍的前边，一手拎着一副类似于潜水眼镜的装备，另一手拎着遍布电线的马甲。唐俊说道，
这就是我们使用大沙盘必须佩戴的设备，请阿布上来给大家做一个示范。
阿布是11名守夜者组织成员之中最擅长画画的成员，在之前侦破幽灵骑士被杀案之中，他根据监控录像用画笔栩栩如生地画出了曹允的模样，这也让肖朗等人在第一眼见到曹允的时候就确定了他的身份。阿布是一个瘦弱的男孩，正因如此，高大的唐俊在他身上试装备的时候就会显得容易得多。如果是让肖朗来试，唐俊呢，还得踮起脚尖。
首先我们穿上马甲之后，要将马甲领口的金属贴片吸附在对应的颈动脉的皮肤位置，唐俊说道，这个金属片会把你的整个训练的过程中的身体各项指标指数的实时传输回我们的系统里。另外
马甲腰部的这个红色按钮也要打开。打开红色按钮意味着这套系统会对你们个体训练的过程进行立体录像。唐俊为阿布戴上眼镜说道，眼镜戴上以后需要将这个游离电线的插口插入马甲上接口的仪器，这样眼镜和马甲就连通了。我们指挥中心往马甲的接收器上发布讯息，你会在眼镜里呈现出和实时不一样的景象，再结合我们搭建的虚拟沙盘，就完成了对现场进行虚拟再现的过程。你们需要穿着这一套设备在虚拟现场里完成你们应该去做的事情。戴着眼镜的阿布看起来就像一个蛙人，可能是因为眼镜透光率有限，阿布不断地动着脑袋去调整角度，期待可以看到对面战友们的表情。唐俊说完，用鼠标点了一下电脑屏幕的某个地方。好，现在让我们来试一下。阿布立刻叫了起来，哎呦我去，你们看，他的各项生命体征都在波动，心率和血压都有所上升，肾上腺素也突然飙升。唐俊指了指电脑上的一个图谱，图谱里各种颜色的曲线正在不断的变化和交叉。阿布两只手不停地在前面挥舞，像是要赶走什么。
哎，这是什么呀？我害怕马蜂，能不能停一下？哎，停一下！
成员们看到阿布滑稽的动作，都忍俊不禁。唐当当面露难色，
这么逼真啊？每个人都要测试吗？
肖朗听唐当当这么一说，立刻从前仰后合的状态里边稳定了下来。他装出一副大哥哥的表情，拍了拍唐当当的肩膀说道，
真是笑死人了，这不就是 VR 眼镜吗？哎，你没玩过 VR 游戏啊？这有什么好稀奇的？没什么可怕的好不好？
唐俊显然是从笑声之中听到了肖朗的话，他点击停止对阿布的折磨说道，
肖朗说的对，这就是公安的第一第二研究，基于现有的 VR 技术联合研制出的警用模拟沙盘系统。但是这套系统无论是从操作性、逼真性还是实用性上，都比普通的 VR 游戏要高出不止一个档次。一会儿等现场搭景完毕，我们才能携带设备从这个房间出去，对虚拟场景的陌生才会让训练更有效果。
唐俊微笑着举起了手里边的装备，问谁先来。肖朗第一个冲了上去，他一把抢过唐俊手里边的装备。
哎，我先来，你早说是这种考试啊，害得我虚惊一场。
继而肖朗又看了看缩在队伍后面的唐当当说道，
对了，这必须一个一个进吗？
那倒不必，
傅元曼笑着说，你们可以自由组合，主要看你们进场后的第一反应是不是一名优秀的侦查员应该具备的反应。
那我和当当一起。
肖朗走进到队伍里，一把抓住唐当当的手一起给举了起来。
林默举了举手，那我一起吧。
哎，你凑什么热闹啊？
肖朗把林默举起的手给拽了下来，小声对他说道，
你下一批啊，二人世界你懂不懂？
唐当当听到了肖朗和林默的对话，白了肖朗一眼，但是并没有提出反对的意见。林默无奈，只能是先退了一步。
有声小说《守夜者二》，黑暗潜能，由魔铁图书出品，作者秦明，演播骆驼，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